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岁月正好，事事关心。我是你的老朋友张凡。每逢周一，我会在事事关心里与你一起来聊天。在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我也盼望你能够拥有好的心情以及好的身体。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心得想要跟我分享的话，欢迎你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。除了分享你听节目的心得之外呢，也可以与我分享你目前的生活光景，特别是如果你有代祷事项的话。当然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本身有什么改进建议的话，也是十分欢迎的。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的开头请你备注岁月，或者你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，汉语拼音的岁月 at 良友点 net。 盼望我们可以彼此陪伴，共度美好岁月。
岁月逝去，芳华不在，但心依旧澎湃。
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事事关心，关爱老人。
岁月正好，事事关心。我是张凡，每逢周一我会陪你一起来聊天。那今天我要与你一起聊的话题是，这是我们要面临的养老困境吗？很多人说现在操心养老的事情干嘛，年纪大了靠社保养老就好了，父母那一代人都这样也没有出什么问题，担心这个是岂不是杞人忧天嘛。在以前生育率很高或者说没有完全老龄化的背景下，我们当然可以这么说，但是在现在生育率不断的降低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，恐怕就没有这么乐观了。因为退休金是现收现付的制度，也就是说年轻人交老年人领，年轻人数量不够了，那钱就发不出来了。和我们邻近的日本，就是我们的邻居日本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因为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缘故，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社保养老问题最大的就是日本。70年代的时候，日本的老龄化率就已经达到了 7%， 这个数字一般被认为是老龄化的警戒线。所以80年代日本开始决定改革退休制度。怎么改革呢？就是延迟退休到60岁，以前是55岁退休，那现在呢改成60岁。在80年代日本定下的退休年龄是60岁，到2004年的时候那就扛不住了，只能宣布呢晚发退休金，搞渐进式的延迟退休。什么叫晚发退休金呢？就是说虽然法律规定你是60岁退休，但是呢到65岁才能够领取你的退休金。那中间这5年时间怎么办呢？要么呢你自己出去重新找工作养活自己，要么呢就靠以前的积蓄来生活。养老金其实就是共享子女的制度，有人生足够的孩子交养老金，老人才能够持续的领到养老金。退休金本来就是年轻人交老年人领的现收现付的制度，年轻人数量不够了，钱他就发不出来了，只能不断的推迟退休的年龄。 入不敷出的养老金收支之下呢，是日本被抛弃的一代人，就是现在的这一代老人。现在的日本老人多数就是二战后日本经济复苏的脊梁，就是骨干。他们为重建日本耗尽了一生，最后却老无可养，要工作到很晚很晚的结局。那这是我们的邻居他所面临的养老困境。那么我们呢？我们国家未来的状况会好一点吗？看现在的数据的话，好像并不会，因为我们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了。在本世纪初，也就是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国的老年人就已经突破了 7% 的基准线，这些年的比重呢还在不断的攀升。按照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的话，到2026年，我们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就会突破 14%。 也就是说，我们全国所有的人口当中有 14% 是65岁以上的老人，那这个是很可怕的数字。所以呢，从2015年的时候，我们国家就放开了全面二胎的政策，就是说鼓励你生孩子，国家开始鼓励大家多生孩子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孩子年轻人越来越少，后面真的就没有人给老人的养老金充值了。然而政策实施以后呢，数据并不乐观，不管是出生人口还是生育率依然在持续的下滑，老龄化的速度前所未有。到2050年的时候，很快咯，还有30年哦，2050年的时候 36.5% 的中国人都将在60岁以上，这里面就包含目前社会主流的80后群体。现在我在给你录节目，在工作哟，30年之后呢，我肯定不再工作了，那个时候我就在这个数字里面咯。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喜欢开玩笑，或者说调侃自己吧，拿出以前的报纸来说，在80年代我们收到的信息是只生一个好，政府来养老。然后到90年代的时候，我们所听到的宣传语就已经改成了只生一个好，政府帮养老。到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，养老不能靠政府。那现在呢，就是延迟退休好，自己来养老。你可能会说，哎，我这不是在忽悠我们吗？这个怎么到最后还是我们自己养老呢？其实还真的不是忽悠，因为当年设计养老保险制度的时候，谁都没有想到老龄化和生育率恶化会来得这么快，没有想到啊。养老金的原理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就是年轻人交钱来养活已经退休的老人。如果年轻人比老人多的话，说明交钱的比拿钱的多，对吧？这个很明显，那自然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。如果反过来，拿钱的老人超过了交钱的年轻人，那养老金就会出现亏空。现在的情况就是交费的年轻人数量越来越少，需要领钱的老人呢越来越多。那这个恶性循环有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呢？那钱不够无非就是开源节流，对吧？我们只有这两个解决办法。那开源就是提高年轻人的缴费水平，因为缴费的人变少了，那把年轻人缴的钱提高，总量不就补上了吗？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年轻人的压力会越来越大，因为他要交的社保会越来越高。那节流就是延迟退休年龄，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已经做过，叫做延迟退休，降低养老金的涨幅。大多数国家选的都是延迟退休来达到节流的效果，毕竟年轻人的负担已经很重了，再让他们交更多的钱来养老人真的很不容易的。我们这几年开始推行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和全国养老金的统筹，其实也是这个道理。延迟退休道理很简单，就让大家多交几年少领几年， 需要支出的养老金就变少了。那统筹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国家很大，每个省份每个城市养老金的制度是不一样的。如果北方某些地方养老金不够了，那就需要从南方某个城市某个省份调拨一部分的养老金来接济他们，就是政府作为统筹的规划。其实这主要是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的，因为对于现在已经退休领取养老金的人来说，应该不会面临太大的困难，因为目前来看，年轻人所缴纳的社保是足够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。关键是现在正在工作的这一批年轻人，等到他们退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就会变少，可能会造成年轻人所交的钱不够老人领取养老金，因为老人太多了。那么这是我们要面临的养老困境吗？你对自己的养老有担忧吗？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，如果到老了面临这样的养老困境的话，那我就回到乡下，回到农村，因为农村的生活成本会低一点，那自己种点蔬菜养活自己，尽量不要累着家人和社会。其实我在观察现在的年轻人的时候，常常会觉得这一代人真的很累。我今天跟你分享这个话题呢，也不是想给你压力，而是我们一起来探讨，这是我们要面临的养老困境吗？你惧怕变老吗？你对自己变老之后有安全感吗？我特别的希望你可以来信与我分享，可以联系我的方式有短信和电邮，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的开头请备注岁月，或者你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，汉语拼音的岁月 at 良友点 net。 盼望我们可以靠着神过好每一天。
色彩，因为是